第242集。
段誉逃过了飞笔穿胸之险，定一定神，大拇指按出，使动少商剑法。这一路剑法大开大合，气派宏伟，每一剑刺出都有石破天惊、风雨大志之势。慕容复一笔一勾，剑杆难以抵挡。段誉得到了萧峰的指点，只是专使一路少商剑法，果然这路剑法结构严谨，再无破绽。本来六脉神剑六路剑法回转运势，威力比之单用一剑自是强大的多，但是段誉不懂其中诀窍，单使一剑反而更加圆熟。十余剑使出，慕容复已然额头剑汗，不住倒退，退到一株大槐树旁，以树防御。段誉将一路少商剑法使完，拇指一屈，食指点出，变成了商阳剑法。这商阳剑的剑势不及少商剑宏大，轻灵迅捷，却远有过之。段誉食指连动，一剑又一剑的刺出，快速无伦。使剑权杖手腕灵活，但出剑收剑不论如何迅速，总是有数尺的距离。段誉以食指运用那无形剑气，却不过是手指在数寸范围内转动，一点一戳，何等方便。何况慕容复被他逼在丈许之外，全无还手之力。段誉如果和他一招一式的拆解，使不上第二招，便给慕容复取了性命，现下只攻不守，任由他运使从天龙寺中学来的商阳剑法，自是占尽了便宜。王语嫣眼见表哥情势危急，心中焦虑万分。他虽熟知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功招式，与这六脉神剑却一窍不通，无法出声指点，唯有空自着急的份儿。萧峰见段誉的无形剑气越出越神妙，既感欣慰，又是钦佩，蓦地里心中一酸，想起了阿朱。阿朱那日所以甘愿带他父亲而死，是因怕我杀他父亲之后，大理段氏必定找我复仇，深恐我抵敌不住他们的六脉神剑。三弟剑法如此神奇，我若和慕容复异地而处，却也难以抵敌呀。阿朱以他的性命来救我一死，我契丹一介武夫，怎配消受他如此深情厚恩呢？群雄眼见慕容复被段誉逼得窘迫已极，有人便想上前相助，忽听得西南角上无数女子声音喊道：星宿老怪，你怎敢和我缥缈峰灵鹫宫主人动手？快快跪下磕头吧！众人侧头看去，见山边站着数百名女子，分列八队，每一队各穿不同颜色的衣衫，红黄青紫，鲜艳夺目。八队女子之旁又有数百名江湖豪客，服饰打扮大异常人。这些豪客也纷纷呼叫：主人，给他种下几片生死符，对付星宿老怪，生死符最具神效。虚竹的武功内力均在丁春秋之上，本来早就可以取胜，只是一来临敌经验实在太浅，本身功力发挥不到六七成；二来他心存慈悲，许多取人性命的厉害杀手往往只施一半便即收回；三来丁春秋周身剧毒，虚竹心存忌惮，不敢轻易沾到 丁春秋的身子，却不知自己身具深厚内力，丁春秋这些剧毒早就害他不得，是以剧斗良久还是相持不下。忽听得一众男女齐声大呼，为自己呐喊助威，虚竹向声音来处看去，不禁又惊又喜，但见灵鹫宫九天九部诸女中倒有八部到了，余下一部栾天部想是在灵鹫宫留守，那些男子则是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及其部属，人数着实不少，各洞主岛主就算并非齐道，也已经到了八九成了。虚竹叫道：
于婆婆，吴先生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
于婆婆说道：
启禀主人，属下等接到梅兰竹菊四位姑娘传书，得知少林寺贼突们要跟主人为难，因此知会各洞各岛部署星夜赶来，天幸主人无恙，属下不生之喜。
虚竹道：少林派是我师门，你言语不得无礼，快向少林寺方丈谢罪。
他口中说话，天山折梅手、天山六阳掌等仍是使得妙招纷呈。余婆脸现惶恐之色，躬身道：
是老婆子知罪了。
走到玄慈方丈之前，双膝跪倒，恭恭敬敬地磕了四个头，说道：
灵鹫宫主人属下昊天部余婆，言语无礼，冒犯少林寺众位高僧，仅向方丈磕头谢罪，恭领方丈大师责罚。
他这番话说得甚是诚恳，但吐字清朗，显得内力充沛，已是一流高手的境界。玄慈袍袖一拂，说道：
不敢当，女施主请起。
这一拂之中使上了五分内力，本想将余婆拖起来，哪知道余婆只是身子微微一震，竟没给拖起来。他又磕了个头，说道：
老婆子冒读主人师门，罪该万死。
这才缓缓站起，回归本队。玄字辈众老僧曾经听虚竹诉说入主灵鹫宫的经过，得知就里，其余少林众僧和旁观群雄却都大奇，这老婆子内力修为着实了得呀，其余众男女看来也非弱者，怎么竟都是这少林派小和尚的部下呀，真是奇哉怪也。有人眼见虚竹相助萧峰，而他又有大批男女部署到来，萧峰陡增强助，要杀他已颇为不易，不由得甚是担忧。星宿派门人见到灵鹫八部诸女中有不少美貌少妇少女，言语中当即不清不楚起来，众洞主岛主都是粗豪汉子，立即反唇相讥，一时山头上呼喝斥骂之声响成一片，众岛主洞主纷纷拔刀挑战。星宿派门人未得师父吩咐，不敢出阵应战，口中的叫骂可就加倍的污秽了。有的眼见着师父久战不利，局面未必大好，便东张西望的查看起奔逃下山的道路来了。段誉心不旁骛，与灵鹫宫众人上山，全不理会，凝神使动商阳剑法，招招向慕容复进逼。慕容复这个时候已经全然看不清无形剑气的来路，唯有将一笔一勾使得风雨不透，护住全身。陡然间嗤的一声，段誉剑气透围而入，
慕容复帽子被削，登时头发四散，狼狈不堪。王语嫣惊叫起来：“段公子啊，手下留情啊！”段誉心中一凛，长叹一声，第二箭便不再发出，回首抚胸，心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心中所念，只有你表哥一人。倘使我失手将他杀了，你悲痛无已，从此再无笑容。段某敬你爱你，绝不愿令你悲伤难过。”慕容复脸如死灰，心想今日少室山上斗剑而败，已是奇耻大辱，再因一女子出言求情，对方才饶了自己性命，今后在江湖上哪里还有立足的余地？大声喝道：“大丈夫死则死耳，谁要你卖好让招？”舞动钢钩，向着段誉直扑过来。段誉双手连摇，说道：“咱们又无仇怨，何必再斗啊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”慕容复素性高傲，从来没有将天下人放在眼内，今日在当世豪杰之前被段誉逼得全无还手余地，又因王语嫣一言而得对方容让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啊？他钢钩挥向段誉面门判官笔，急刺段誉胸膛，只想你用无形剑气杀我好了，拼一个同归于尽，剩余在这世上苟且偷生。这一下扑过来，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段誉见慕容复来势凶猛，若以六脉神剑刺他要害，生怕伤了他的性命，一时手足无措，竟然呆了，想不起以凌波微步避让。慕容复这一纵志在拼命来得何等快速，人影一晃之际，扑的一声，右手判官笔已经插入段誉身子，总算段誉在危急之间向左一侧避过了胸膛要害，判官笔却已深入右肩。段誉啊的一声大叫，只吓得全身僵立不动。慕容复左手钢钩急勾段誉后脑，这一招大海捞针，乃是北海拓跋氏鱼叟钩法中的一招厉害招数，系从深海钓鱼的钩法之中变化出来，的确是既准且狠。段正淳和南海恶神眼见情势不对，又在双双扑上，此外又加上了八天石和崔百全，这一次慕容复决意要杀段誉，宁可自己身受重伤，也绝不肯有丝毫还手，因此竟不理会段正淳等四人的攻击。眼见着那钢钩的钩尖便要触及段誉后脑，突然之间慕容复背后神道穴上一麻，身子被人凌空提起，神道穴要穴被抓，当时双手酸麻，再也抓不住判官笔和钢钩，只听得萧峰厉声喝道：“人家饶你性命，你反下毒手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原来萧峰见慕容复猛扑而至，门户大开，破绽毕露，料想段誉无形剑气使出，一招便取了他性命，万万没有想到段誉竟会在这个当口住手。慕容复来势急速，虽以萧峰出手之快，竟也不及解救那一笔之厄，但是慕容复跟着又使出那一招大海捞针之时，萧峰便急出手，一把抓住他后心的神道穴。本来慕容复的武功虽叫萧峰稍弱，但也不至于一招之间变为所擒，只因其实愤懑填膺，一心一意的要杀段誉，全然没有顾到自身，
萧峰这一下又是精妙之极的擒拿手法，一把抓住了药穴，慕容复再也动弹不得。萧峰身形魁伟，手长脚长，将慕容复提在半空其势，直如老鹰捉小鸡一般。邓百川、宫野干、包不同、风波恶四人齐叫：“休伤我家公子！”一齐奔上。王语嫣也从人群中抢出，叫道：“表哥，表哥！”慕容复恨不得立时死去，免受着难当羞辱。萧峰冷笑道：“萧某，大好男儿，竟和你这种人齐名！”哼！手臂一震，将慕容复掷了出去。慕容复直飞出七八丈外，腰板一挺便欲站起，不料萧峰抓他神道穴之时，内力直透诸处经脉，他无法在这瞬息之间解除手足的麻痹，砰的一声背脊着地，只摔了个狼狈不堪。邓百川等人连忙转身向着慕容复奔去，慕容复运转内息，不待邓百川等奔到，已然翻身站起。他面如死灰，一伸手从包不同腰间剑鞘中拔出长剑，跟着左手画个圈子，将邓百川等挡在数尺之外，右手手腕翻转，横剑便往脖子中抹去。王语嫣大叫：“表哥，可！”便在此时，只听得破空之声大作，一件暗器从十余丈外飞来，横过广场，撞向慕容复手中长剑，铮的一声响，慕容复长剑脱手飞出，手掌中满是鲜血，虎口已然震裂。慕容复惊骇莫名，抬头往暗器来处瞧去，只见山坡上站着一个灰衣僧人，脸蒙灰布。那僧人迈开大步走到慕容复身边，问道：“你有儿子没有？”语音颇为苍老。慕容复道：“我尚未婚配，何来子息？”那灰衣僧森然道：“你有祖宗没有？”慕容复甚是气恼，大声道：“自然有，我自愿就死，与你何干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慕容复堂堂男子，受不得你这些无礼的言语。”灰衣僧道：“你高祖有儿子，你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有儿子，只是你没有儿子。大燕国当年慕容晃、慕容雀、慕容垂、慕容德何等英雄，不料却都变成了断种绝代的无后之人。慕容晃、慕容雀、慕容垂、慕容德诸人都是当年燕国的英主明王，威震天下，创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正是慕容复的列祖列宗。慕容复在头昏脑胀、怒发如狂之际，突听得这四位仙人的名字，正如当头淋下一盆冷水，心想了：先父昔年谆谆告诫，命我以兴复大燕为终生之志啊，今日我以一时之愤自寻短见，我鲜卑慕容氏从此绝代，我连儿子也没有，还说得上什么光宗复国呀？
不由得背上额头全是冷汗，当即拜伏在地，说道：慕容复，时间短促，得蒙高僧指点迷津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
那灰衣僧坦然受他跪拜，说道：古来成大功业者，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？汉高祖有白登求和之困，唐高祖有祥顺突厥之辱，倘若都似你这么引荐一歌，那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自了汉罢了，还谈得上什么开国建基？你连勾践、韩信也不如，当真是无知无识之极呀！
慕容复跪着受教，悚然惊惧。这位神僧似乎知道我心中抱负，居然以汉高祖、唐高祖这等开国之主来相比拟，说道：慕容复知错了。
灰衣僧道：起来。
慕容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，站起身来。
灰衣僧道：你姑苏慕容氏的家传武功神奇精奥，举世无匹，只不过你没有学到家而已，难道当真就不及大理国段氏的六脉神剑了吗？你瞧仔细了。
说着，只见那灰衣老僧伸出食指，灵虚点了三下。